啊，谢谢啊，谢谢，哎，不容易啊，好多的这个细节。我这1秒前增高了。好，感谢主啊，今天大家又可以一起来的，一起敬拜，给我这个机会。在大家面前，也为主来证道。那么大家一起来同心祷告，然后聆听主的话语。慈悲父神，我们呢，谢谢你，真的是每一天生活都充满着挑战，但是我们的这一生是你所赐的，有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每一个人在你的天国里都是重要的。都是有价值的，而这个价值不只是今世的价值，而是存到永恒的价值。感谢主，我们的生命如此的宝贵，在你心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激励我们，让我们勇往直前。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的题目呢是天上的宝座。那么，当我立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很久前的一件事情。那么多年前，我是在一间大机构工作的。那么我的职位呢是属于中层的管理啊。我不晓得你们可能当中也有是中层的，可能你们是高层的，我不知道哈。那么的，我是属于中层的。中层的管理呢，那么处理的事情呢，就除了我自己的这个所需要处理的这些专业技术的这些制定啊、研究啊、项目管理啊，也包括推动啊那些高层所决定的那些政策啊方向。那么上头怎么处理、怎么决定、执行什么决，这就不是我这个层面所能够了解、所能够知道。我这个层次呢，就只知道每天按着自己的工作的责任。所定下来的范围、目标、计划、执行、讨论、发展，满足了上司对我这个侍卫的要求。那么我的办公室也不是在机构总部，的那个大厦，而是在另外一处，就主要是处于这专业技术执行的运用的地点，所以我根本很少到这个总部的大厦。但是除了偶尔为了项目的缘故嘛，必须联络这个总部的同事，那么就还刻意过去啊。那么这栋大厦呢，每一层呢，或者好几层，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部门的在使用嘛，不同的员工在使用。而最大的办公室你都知道了，最大的办公室当然就是部门的最高的执行官所使用了啊。那么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很多层我都去过了，但是最高那一层对我来讲是最神秘的那一层，从来都没去过最高的那一层。一直到有一天，哇！那一天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在电梯上，终于按上了最高一层的号码。我被召见，去到机构的最高副执行官面前。哇！这一层不像其他的部门哦，熙熙攘攘，人口众多，而是有一种很严肃、很庄严的那个气氛令人大气都不敢出。这层也没有几个人办公啊，很空空洞洞，就是那几个人，最高执行官在那里，副执行官、最高副执行官也在那里，还有一间特别大的无人办公室，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董事部开会的地方。这里就是决定了整个机构9000名员工我们的工作、事业、命运的地方。这是在总部大厦的最高一层，高层好像是都是在最高一层哦。2000年前，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见到天开了，有门打开了，听到声音对他说：“上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他被圣灵感动，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使徒约翰被召的地方，不是大厦的最高一层， 不是一间机构最高的权力的中心，不是一间企业最高的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市，不是一个省，不是一个州，不是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中心，而是被召到天上，是在天上，那是比世界最高的大厦还要高，比最高的山峰还要高，是那个无人能及的高层，是全世界全宇宙最高权力的中心，全世界全宇宙最高权力的中心，这个最高的权力就是在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手中的。我们看启示录哦，刚才有念了，好像不是这个吧？对，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来到这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刚才大家都念了，在这个世界上啊，谁能够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有谁有这样的一个肯定啊？有谁有这样的把握？有哪一个政权啊可以这样说？你不管企业多强势，不管国家多强大，我们都知道，大家的最多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里面，有把握指示将来必成的事。不错啊，奥运每四年举办一次，四年后在哪里啊？美国啊。谁敢肯定一百年后还有奥运啊？谁敢说一百年后我们的世界还是今天这样的局面？不要说一百年，现在中通的局势都已经很难知道了，太多的未知数了，文化的冲击，科技的冲击，全球人口的流动，有谁有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权能够掌控，能够自行指示让事情必成？有谁敢说？但那天上坐宝座上的上帝就能，他就是那样的绝对的强势，他直接命定以后必成的事，因为他才是上帝啊，神才是绝对的主权的这个权柄，人不是上帝，任何世上的政权都不是上帝，他们只不过是上帝必成的事的一部分，世上所有的权政权都不断的更替，只有上帝的权柄是永永远远，圣在圣在圣在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只有上帝才是永永远远的全能者。你知道上帝是永永远远的全能者吗？你相信上帝是永永远远的全能者吗？你相信上帝命定以后必成的事吗？真的，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努力学习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的挑战，谁能有把握能够按着自己的心意去成就我们想成就的事？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人身体软弱，都不知道能不能够痊愈，这个是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现实。世界的局面更令人担心嘛，你看澳洲离开每一个国家都那么远，世界的大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为什么还要更强大的国防？我们担心什么？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我觉得我们信徒很幸福哎，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嘛，他更是我们的阿爸父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念主祷文？你怎么念？一开始就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开始就说意味什么？天上的父就是以最高的权柄、绝对的权柄命定以后必成的事，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由他掌控的，由他自行的，我们还怕什么？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不会照顾我们？ 当然会嘛，哪里有父母不照顾儿女的？没有嘛。那么更何况我们的天父，要担心也是那些不是上帝儿女的人嘛，不是我们嘛。那启示录哦，我们今天读的是启示录。启示录的背景呢，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当时2000年前罗马皇帝啊，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 Domitian， 那么中文的中文翻译有时候叫做窦米仙，不是他叫 Domitian， 全面逼迫这个信徒的那段时期。那么启示录是由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那里写成的。那么使徒约翰呢被放逐，因为逼迫嘛，被放逐到这个荒岛，当时是荒岛啊，现在是一个旅游景点哦。当时是荒岛，所以你看2000年后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去半毛海岛去看，我也去看过。使徒约翰呢放逐到这个荒岛，就把所见到的意象给写下来。那么写作的手法啊，这启示录是写作的，这个手法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文学的一个手法，世称这个启示文学啊。那么通常这桥段啊，你都知道啊，这个文学写作通常这个桥段，启示文学的桥段是什么呢？就是关乎了光明和黑暗的征战，以及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它的桥段。那么写作的这手法呢，非常的象征性，而表达这信息的方式和大量采用什么图像，大量采用颜色、数字，那么还有采用了旧约里面所描很多的描写。所以大家刚才你念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你大概已经发现到，有发现到什么颜色，有发现到图像，有发现到数字，都在里面。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最高的权柄。那么24位长老是什么？就所有信徒的代表呢？旧约什么？有12个支派，对不对？新约呢？12个使徒，加起来就24位了。他们代表着什么呢？所有的信徒在敬拜做宝座拥有至高权柄的那位全能者。那么四活物呢，就是整个的大自然，整个宇宙的生物，包括了天使，也包括了我们根本不知道的生物。谁知道宇宙还有什么其他的生物？你知道吗？我们都很好奇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了。同样他们也在敬拜。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怎么敬拜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敬拜这宇宙间至高的全能者，我们会以怎样的心态去敬拜呢？当我们知道了之后，以前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希望我们的心态会有所改变，是不是也应该俯伏在宝座面前？我们的敬拜有没有还是把冠冕放在自己的头上？怎么讲？还是自己决定以后必成的事还是由自己决定，上帝决定还是不太好，自己决定比较好，冠冕还是放在自己头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私心呢？是不是不相信上帝有决定的权柄？上帝所决定的可能不是你要了，不是我要了，还是自己决定好？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上帝命定以后必成的事呢？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呢？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以后必成的事也需要一个自行者嘛，有那个高层有计划吗？计划了之后要谁去做啊？要有人去做了嘛，对不对？要有一位自行者啊。这些事都写在上帝手中的书卷，所以呢，你们可以再读接下去就是启示录第五章了。不过这边我让你看一看启示录第五章它讲什么呢？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和到第三节就这么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啊，整个事情都在书卷里面了，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给封严了。 我就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切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整个宇宙啊，没有能够展开观看那书卷的。那书卷就是以后必成的事了。那么能够展开那书卷的，就是那位自行者。长老众一位对我说：“这个是约翰哦，约翰就哭了。有谁能够展开呢？不要哭了，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切开那七印。谁是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谁啊？主耶稣啊！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啊，所以我都讲了，启示录是用很多圣经的这个描述。”啊，旧约圣经当时没有新约，只有旧约哈。旧约圣经的描述，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么第六到第七节那边，他就讲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就拿了这个书卷，过去拿了这书卷。啊，这里同样用图像了，羔羊。”还有狮子来象征耶稣，那么这都是旧约我们熟悉的哈。那么羔羊和狮子，那么甚至这个使徒约翰还讲：“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了。”看啊，上帝的羔羊。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哦，羔羊和狮子是重叠的，羔羊其实是狮子，我们忘记了。羔羊其实是狮子，狮子是什么？羔羊是什么？羔羊是被你杀，狮子是杀你的。不要搞错啊！我再讲一句话：羔羊是被你杀的，狮子是杀你的。羔羊其实是狮子，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但其实是狮子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死而复活，是狮子战胜了撒旦，吞灭了死亡，世人都可以这样因此而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就得永生。羔羊其实是狮子啊！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呢？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差遣他来世上所要做的事，为世上的罪死而复活，就建立了天国。以后必成的事就是接下来要成就的，一直到什么主耶稣再来临近新天新地。所以是从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卷。圣经虽然是66卷书哦，书卷组合而成，其实一本书，它是一个大故事。这个大故事从哪里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了，一直讲下去，一直到启示录结束。所以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呢，要知道我们的使命，要能够放心，要能够平安，我们必须了解圣经的大故事，上帝为我们的人生所规划的大图画。你要一个整体的概念，要一个整个的个人生的大故事，上帝为我们所规划的整个的大故事，整个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让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大故事。好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吗？刚才主席也讲出来了，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上帝要他的创造被好好的打理，所以呢，上帝就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管理他的创造。上帝创造我们来打理他的创造，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不是上帝寂寞啊。上帝创造我们打理他的创造，但是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打理他的创造。但是始祖犯罪了，始祖犯罪破坏了上帝的形象，所以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上帝的创造的失败，这其实是整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过程，因为人是整个创造的重点， 人全面的创造呢，是在基督里被创造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要创造的世界并不是创世纪第一章，那只不过是创造的开始。创造的开始，因为上帝要创造的最终的世界是什么呢？是启示录末了所提到的新天新地。那搞清楚啊，不然的话大家都糊涂了。上帝要创造的是启示录末了所提到的新天新地，所以整个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新天新地里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们与基督一同打理新天新地，一直到永远。整本的这个旧约，整本的旧约，我不再讲新约，整本的旧约其实就在准备什么？主耶稣降世，羔羊为世人的罪死而复活，信主就是在主里被更新，被创造上帝的形象。旧约的人是相信什么？旧约的人相信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是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那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将来的主耶稣咯，就是将来的主耶稣，那个就是那个应许咯。加拉太书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谁啊？就基督了。所以旧约的人和我们相信什么？都是一样，都是相信主耶稣。他们相信那应许，那个应许就是主耶稣。而我们呢，相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死而复活嘛。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所以呢，必成的事由此开始，因为主耶稣已经建立了天国。然后你再看启示录，他们呢，就是这四活物24位长老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自掌王权，在地上自掌王权。主耶稣就是以后必成的事的自行者。你看啊，从约翰的时代啊，初期教会开始就不断有人信主了，那是必成的事啊，不断有人信主了。在教会啊遭遇到罗马皇帝全面逼迫的情况之下，还是不断有人信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那是必成的事。因为主耶稣是自行者嘛，信徒成为天国的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自掌王权。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因为福音，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能够在世上靠着主的权柄得胜这个世界，而且在世界上一起建造天国。我们在自掌王权，在地上，在世上，我们这一生。所以初期教会啊被逼迫，但后来他们得胜了罗马，上帝为他们伸冤。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启示，就会发现我们这世界必成的事，同时还充满什么？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发现有四匹马在跑。四匹马，可能大家在文化上里面也看过，画画都画看过四匹马啊，白马啊，红马，黑马，灰马，这四匹马在跑，不断在跑，当时在跑，今天在跑，将来还在跑，从来没有停止过。会好一点吗？有没有听到四匹马在跑啊？哎呀，我以为很重要的没有听到，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四匹马在跑，上帝已经命定了。必成的事是什么呢？这四匹马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政权的认定。你看到这世界上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政权一直不断在认定。 战争没有停止，剥削没有停止，不公义的事情没有停止，天灾人祸没有停止，地震没有停止，饥荒没有停止，瘟疫，我们以为人的科技已经战胜了一切了，想不到来了一个大冠病，全世界，他们已经在讲了，几年后可能又来另外一轮，不是冠病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再加上教会被逼迫，这都是不断进行的，不断发生的事情。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建立新天新地。但我们信徒能够得胜，靠主得胜，这也是必成的事，这也是必成的事。这就是圣经的大图画，这个大图画就是坐在天上宝座的上帝，这个创造，整个创造的过程，记得啊，最后他创造的最后的目的，终极目的是新天新地，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苦难的世界，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的，人类会越来越文明的，越来越进步的，但也会越来越远离上帝，会越来越远离上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国各族各民都继续会有人信主，我们在主里被更新创造，渐渐就有了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还是跟世人一样，还是生活在这个充满挑战苦难的世界。跟世人不同的是什么？我们是靠主执掌王权，建造天国，得胜世界。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主耶稣讲的话很坦白的，他很快 很没有转弯的直接跟你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上帝会为我们伸冤的，上帝会保护我们的，将来迎接我们的是那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疾病的新天新地，这就是上帝创造的终极目的。但是以后必成的事情也包括了什么呢？羔羊的审判，这个也是必成的事。羔羊的审判，不要忘记羔羊其实是狮子啊，羔羊其实是狮子，这个世界遭审判。主耶稣是自行者，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七节，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新天新地来到的前一刻，所有的人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被审判。信主得永生，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不但不能够在新天新地里，更是永永远远的与撒旦同在，等着他们的将是永远的痛苦，等着他们的将是永远的痛苦。天上做宝座了，好了，我们现在都看到天上做宝座的，天上的宝座，那么对我们来说意味什么？这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我想啊，我有四方面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有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认识上帝哦，以上帝深入祷告来交谈，认识上帝，上帝做宝座的上帝。哇，你与人交谈你会说什么？尤其是大家都在教会哈，你看到新人讲，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欢迎你来。你是中国人吗？什么时候来到澳洲？你怎么来了？怎么澳洲你选择来啊？堪培拉，堪培拉这么冷你也来？你老家在哪？在哪里？我坎培拉哪里会冷？我老家比这边更冷。那你老家在哪里？在东北嘛，这里冷什么？小儿科嘛哦。东北这根本不算冷。为什么你这么怕冷？我从新加坡来啊，所以我怕冷，那里热得要命。你没注意到，讲来讲去就是冷不冷啊？找了老半天还在那边讲冷不冷？天气如何啊？这种交谈是什么交谈？完全没有关系到对方的那个情况的那种交谈，不认识嘛？你能够讲什么？最多不是讲冷不冷吗？你会不会跟对方说：“你进来，你身体如何？” 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第一次，我们都刚刚认识，你问我，哎，你身体如何？哎，你申请那份工作有没有结果？哎，你那天问牧师那个问题，牧师有没有答你啊？哎，星期三有空吗？来我家吃顿饭啊？为什么你不会这样讲啊？为什么你不会这样告他？我不认识嘛，不认识你会讲什么？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交谈。更不可能有这种深入的完全坦然的一种交谈。那么你跟上帝如何祷告？上帝祷告就是交谈了，跟上帝交谈了，是不是写一篇祷告文呢？那么文字啊，用词要非常的讲究啊。那么你们文学修养高的当然写出来就很漂亮，我这种不学无术的写不出东西来。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不是跟上帝报告天气啊？旧约里面充满了人向上帝的祷告，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来揣摩一下，很有趣的。这里是历代志下二十章，约沙法，这个是犹大的王，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殿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哇，这样的祷告，这是认识上帝嘛，跟上帝深入交谈的祷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这种交谈的口气不像是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人的口气吧，是深入很认识啊，很有感情啊，甚至有点激动啊。你怎么不理我？约沙法认识上帝是坐在天上宝座那一位，手中掌握着至高权柄的那一位。摩亚人、亚门人、米乌尼人来攻击约沙法了，他接下来对上帝说什么？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这种口气啊，这种样的祷告是很认识上帝的祷告。我们要我们的祷告真的要上帝垂听吗？我们真的要努力去认识上帝，努力去深读，不是只是读深读，好好去读圣经。因为上帝把他整个的心思意念，他的整个的性情也好，他整个的计划，就是他整个他要我们认识他的东西都写在圣经里面。你读好圣经，你就真的认识上帝了。你要花时间的，要认识一个人要花时间，要跟他来往，要跟他接触，要跟他交谈，要跟他一起做事有时候。所以呢，我们让我们的跟主的交谈呢，真的是不要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因为认识了上帝，知道他是谁，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会做什么，他不会做什么，会怎样才能够让他喜悦，怎样什么事情会让他忧伤，上帝会忧伤的。上帝不是一个力量，上帝是一个 有感情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一个至高的全能者，他会被我们弄到伤心的。如果我们认识了他，我们就真的可以跟他谈心了，甚至可以向他诉苦了。因为认识上帝，我们可以坦然嘛，甚至好像约沙法这样，我知道他口气有一点冲啊！你不是上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当我们很熟的时候，我想这可以接受吧。但是你要很熟啊，你真的要很熟啊。第二方面，明白现状了，规划人生了，以后必成的事无人可以改变，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主耶稣自行的，无人可以改变的。我们信徒就要懂得在圣经的大图画下去了解我们的大环境，用圣经的大图画，你知道了整个大圣经上帝的那个整个大图画他的规划，那么我们就能够去了解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我们现在的现状，什么是能改变的我们要努力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就不好一直纠结，要懂得分辨。你从上帝的大图画那边，我们就懂了什么 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能改变，所以也应该改变，靠主更新，使我们越来越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身处的环境在有限的范围里面能够改变，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来打理他的创造嘛，所以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们是需要去让那个环境变得更加合乎上帝心意的环境，这个我们能够改变。世界的大局走势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因为那是必成的事，所以也不要因此悲观，对人生失望。教会会遭遇逼迫的，但不会被消灭，而是各国各族各民都不断会有人信主。新天新地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呢？我们应该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呢？难道财富是最终的目的吗？难道事业是最终的目的吗？难道孩子成龙成凤飞黄腾达是最终的目的吗？所以我们在一起，信徒们要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那么彼此的来学习诠释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的文化的走势。为什么性取向会成为现在这个社会一个必须的考量？什么是包容文化？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人工智能？那么它的负面的冲击是什么？这些都是必成的事，这些都是必成的事，这整个世界的走势，你读圣经你就看到了，越来越糟糕了，但是这个是必成的事。那么我们应该在当中如何活出基督？我们在当中如何活出基督？这个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然后第三方面呢，平安感恩天上做宝座的父，天父顾念我们。你看啊，一个手握大权要顾念的事情，要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是大局，对不对？是大局嘛。有谁在高层的可以提一下意见？关心的是大方向嘛，大环境嘛，这个政策，这个决定，这个投资，这个项目带来多大的盈利，会造福多少人，改变多大的一个环境，这是干大事的人所想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处理一些对大局毫无影响的芝麻绿豆、柴米油盐、微不足道的事。那员工有个人的困难，人事部去处理就好了。啊，你不可能去找这个最高执行官来处理你这个员工个人的事吧？有个人事部，人事部在那边干什么？对这个世界上掌大权的人，左右的是数百人、数千人，甚至上亿人的生计，对他们来说，一个人的忧虑真的是微不足道吗？不是吗？那么上帝呢？我个人的忧虑，坐在宝座的上帝会花时间来顾虑我，会来顾念我。而坐在天上宝座的天父，宇宙最高权力的上帝，他竟然向我们说了一句话，你没有注意到？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因为我顾念你们。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太感动人了。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上帝是谁啊？上帝是掌管整个宇宙，他不是这个世界而已啊，不要搞错啊，他创造天地啊，他掌管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上帝。圣经只是透露一点天使吗？天使外还有什么东西？圣经没讲。他既然对我说，他顾念我，我身体软弱，他知道，他顾念我；我心里忧伤害怕，他知道，他顾念我；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他知道，他顾念我。我的事，我的忧虑，会影响宇宙大事吗？会不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大局吗？有我没有我， 会左右整个世界的走势吗？当然不会嘛。有没有多一个 不多，少一个不少，对不对？但是上帝顾念我，上帝顾念你，顾念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有没有忧虑？有没有困难？当然有，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嘛。但是因为天上做宝座的上帝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所以我们有平安。为什么我们有平安呢？不是口讲而已啊，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人跟人能够给什么平安？我怎么能够让你平安？牧师怎么能够让你平安？弟兄姐妹怎么能够让你平安？因为上帝啊，上帝顾念我们啊，他这样他讲的，上帝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感恩，可以放心平安的生活，在困难中还是能够轻轻松松的自在的生活。我有两个朋友弟兄来的，两位都是犯了巴金森这个病，都已经十多年了，所以我想看到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厚了，现在的情况跟开始的时候天渊之别了。这病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多方面受限制，但是他们呢对生活还是一样的热情，虽然努力挣扎。你知道我讲什么努力挣扎吗？在吃东西的时候身体都不断在扭曲的，我们吃东西是这样很舒服的刀啊叉啊什么，对他们来讲要把那东西放到口里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你说什么身体不断扭曲都要把美食给吃下去，他跟我们一样非常享受吃东西的。我们享受美食，他们也一样。那我两位朋友很喜欢吃东西啊，好好去生活。在旧约时代，上帝对但以理说，这很妙的。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讲了，这个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但以理书的最后一节，他讲了什么？差不多可以讲总结了啊，他但以理的总结。上帝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上帝掌管结局。但以理，你去了，好好生活，不要担心，好好活，去好好活，别担心那么多，我会处理的。信徒们，你去吧，且去，好好生活，不要担心。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情况如何，好好生活，享受生活的过程，不要卷。真的，别卷啊！享受上帝给你的生活，感恩平安，天上做宝座的顾念你，天上做宝座的顾念你。最后第四方面，人生喜乐满足，我们在地上自掌王权，建造天国。喜乐满足的人生是信徒的人生，我们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因为福音，我们自掌王权，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了，建造天国。所以我本身啊，透过了西伯伦堂，我自己在悉尼的这个教会就西伯伦堂，我本身透过西伯伦堂，我真的有这个机会 参与建造天国事业。哇，教会不久前呢，我们呢庆祝了35周年。那么真的，我因为一眼望下去，我真的很大的感触，看到小孩变成了少年人，少年人成了青年人，青年人成了中年人，中年人成了老年人。哇，35年看到很多东西嘛，对不对？那么但是我更看到什么呢？生命的建造。而且我因为教会的这个有机会直接参与宣教，金钱的资源的支持啊，那么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整个生命生活的那个改变，真的是看到那个效果，这都给我带来很多的喜乐，很大的满足，很多的喜乐，很大的满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喜乐满足的人生，真的，我们一起建造天国嘛，在这里在宣教嘛，你们都在这里一起建造天国，也在这里宣教。我更知道你们当中啊，有人啊更要接地气嘛，不满足，还想说只用金钱资源去支持， 不满足，他要身体力行，都已经投身当地的服事了。你们当中都有人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喜乐很满足的人生。所以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呢？再看一遍哦。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切开契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自掌王权。自掌王权，以后必成的事是天上做宝座的上帝命定的。上帝也命定我们什么？我们信徒的人生也是可以喜乐满足。他命定了我们的人生也是可以喜乐满足的。我们怎样？我们可以与上帝深入祷告交谈的，我们可以与上帝谈心的，那位坐宝座的那一位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明白现状，读了圣经你就明白，明白现状我们可以规划我们的人生。然后呢，第三方面呢，哎，这个很好，知道上帝顾念我们，我们好好的平安感恩去享受我们的生命，上帝顾念我们。最后呢，我就说我们在一起自掌完全，一起来建造天国。哇，这样的人生难道还不喜乐不满足吗？这样的人生上帝给我们的，在主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真的是一起建造天国，太喜乐了，太满足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的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激发我们。虽然我们生活中有各种的挑战，这种的困难，但是想到原来我们是你的儿女，而你就是那位坐宝座，手中握着宇宙至高绝对的权柄，而且世上的人生的这一切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谓的大家都担心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主你命定当中，而会继续的按着主你的这个规划而前进，到最后主耶稣再来成立了新天新地，而我们所有在主里面的人都是新天新地里面的人，在这里与主你一起的来掌管，一起的来打理这个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疾病了，再也没有痛苦了，再也没有眼泪了。感谢主，你为我们所规划的人生是那么那么的令人想不到的，那么好的一个人生。我们怎么能够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太跟你比起来太不成气候了。但是你为我们所规划的，我们想也想不到，但是看到圣经所为我们所启示的，我们太幸福了。感谢主，祷告奉主名，阿门。